第六十八集。
方明山到了这时才明白我在耍弄他，但他仍然一脸正色的连连点头。现在这么一个坐惯了冷板凳的屁股终于是登堂入室，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想我那一路倒霉的日子又将雪上加霜了。而事实并非如我所料，甚至还有点奇怪。他对我所做的任何军事部署从来不闻不问，特别是浙赣会战期间，我接到的大部分作战指令都是由集团军司令部直接下达。一开始我还简单的以为这是司令部对我的重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这是方明山对我暗中重伤与司令部从中调和的结果。战事孔总，我们都在浙江的西南前线打仗，他竟然还有空派人到处散播我的谣言，把我这个小小的师长说得一无是处，说我骄横跋扈，目无长官与军纪，还强占民女，滥用私刑，克扣军饷。他把所有旧军阀有过的恶行都安在了我的头上，得出的结论是我简直比占山为王的土匪都不如。谎言就是这样在重复了100次后让人信以为真的。身为我的参谋长汪家尧早就提醒过我要当心，这位儒雅而无能的军长迟早会把他指挥失当与怯战这两盆脏水泼到我的身上。我却毫不在意，我深信集团军战区甚至总司令不会是聋子与瞎子，他们应该比谁都清楚我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孙疯子呀。我对汪家尧说，你放心，谁打的仗啊，上面就算看不到也能猜得到啊。可问题是上面真的是一群聋子与睁眼瞎呀。在军委会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行动的前几天，战区还在来电斥责我待战不前与延误战机。我当然不服气呀，差点没让人把我师部的作战沙盘抬过去。我在电话里对集团军的司令说，战区不清楚，你老兄总该一清二楚了吧，你得让他们明白到底是谁在拖我这个师的后腿。这位集团军司令曾是我军事参议院的同僚，是个看上去只会和稀泥的笑面虎。他劝我对顶头上司要尊重，要多一点宽容。你让我怎么宽容啊？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在跟日本人拼命。我2天前就向金华一线发起冲锋，他姓方的倒好，后援没跟进不说，还想方设法的把冷箭都射我背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告一个人的状，我才不管电话那头是谁呢。集团军司令后来在电话里发火了，问我跟他发的是哪门子牢骚，他让我还是认命吧。他说，你也是当过军团主官的人，你让我怎么办？为了你去撤掉一名军长吗？说完电话就被啪的挂断，让我一下子就清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师长。好在历史是公正的，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场历时4个多月的战役最终失败完全是中央指挥系统被保存实力所致，坐观事态发展的消极思想是导致战略失误的最大原因。后来曾有人对我做过中肯的评价，说我那倒霉的命运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气，我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华民国里真的没有了是非与黑白。于是就命 师部的秘书同样罗列的方明山在浙汉会战中的各项失职之罪，签上大名，越国集团军与战区司令部直接上呈给了军委会。
你这不是在打委员长的脸吗？
汪家瑶近来对我说话越来越没规矩，看来他是真的把我当成一名师长来看待了。他说方明山的军长委任状上签着委员长的大名呢，这等于是在控诉委员长用人不当啊。那怎么办？他现在成了一根卡在我们喉咙里的鱼刺儿。对付鱼刺儿最好的办法就是拔掉的。王家瑶闭口不语，但我能听见他心里面说的话。在他心里，我已经成了一个傻瓜，只有异想天开的傻瓜才会把上司当作一根如鲠在喉的鱼刺，这样的人只有一种下场。我在秀州城里就曾经惩处过这么多试图与我作对、跟我明争暗斗的下属，包括我的二哥宝山，把他们搞到家破人亡，也只是一念间的事儿。只是重庆方面迟迟没有回音，一切是那么的平静，连阵地对面的日伪军也龟缩进了碉堡与炮楼里，跟以往每场忽然爆发大战之后一样，敌我双方又恢复到了相持阶段。秋天转眼就过去了，眼看冬天也快要结束，大地又要开始吐故纳新。一场细雨过后，河水在不知不觉中注满了河道，重新发出了哗哗的流淌之声。这是一年中最青黄不接的三个月，也是军队必须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的三个月。我再次接到了军部下达的换防命令后，把军需处长叫到跟前，对他说，那你就再跑趟军部，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把欠饷都补齐，我这边就什么时候换防。军需处长面露难色，看着我那张阴沉的脸，只能并腿敬礼说了声是。这就是我抛给上司的难题呀、啊、既然他方明山要卡我的脖子，那我只能跟着去扯他的皮，这叫以牙还牙，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可是我的军需处长几天后回来时，还带回军部一名负责粮饷的后勤副主任。一见面，这位五短身材的副主任就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份明细，说我要的军粮一粒不少，都已经装车上路，正运往我的新驻地。副主任笑呵呵地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们军长可真行啊，他的手段真高明，我们军长不也是您的军长？我真想一巴掌甩在他那张油腻的脸上，但我不能。这几年的师长当下来，我更明白了许多世俗的道理，那些越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越不可轻易得罪，因为奴才就跟狗一样，他们的眼里永远只有自己的主子。军需部的副主任长着一双狭长的眼睛，我只能在心里想象着让人把他那对泛黄的眼珠子抠出来。我的新防区是在100多公里外的三省交界之地，到处山林密布，盛产毛竹与苦茶。当年围剿苏区时，我听从了左家骥的建议，就是从这一带擅自撤军，率部途经广东返回秀州城的。那个时候我大权在握，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任何一件事，而如今呢，骑马行军的一路上，我不无感慨地对汪家瑶说，我们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呐。